欢迎收听，今天我们来深入聊聊一位新晋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约翰·马提尼斯和他那项可以说开启了量子计算大门的研究。
对，咱们这次是基于对马提尼斯本人的一次采访记录，试着帮你梳理一下他这几十年的研究到底重要在哪儿，怎么从一个基础物理问题一步步走到了现在火热的量子计算。
这个核心问题我感觉就挺颠覆认知的，就是我们熟悉的这个世界，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大东西会不会也遵循那种有点奇怪的量子力学规律。
这想法最初是另一位诺奖得主安东尼莱格德提出来的。通常我们认为量子力学嘛，就是管电子啊、原子啊这些特别小的东西，
跟我们平时扔个球啊、开个车啊完全不是一回事儿。
对，经典物理。莱格德就问，这个界限到底在哪儿？一个电路里面可能有几十亿个电子，它算大还是小呢？它还遵不遵循量子规律？
所以马提尼斯他们的工作就是要去实验里真刀真枪地验证一下这种宏观世界里的量子效应。那我们先简单说说他这个人吧。他怎么就走上这条研究道路了？
他是在加州长大的，从小就喜欢动手，好像是受了他父亲的影响。他父亲是消防员，但也喜欢搞点技术。
哦，动手能力强。
对，高中就喜欢上物理了，觉得他既有数学的严谨，又有概念上的深度。后来就去了伯克利本科，然后比较少见的留在伯克利读了研究生。
师从约翰·克拉克。
对，约翰·克拉克。那时候就开始接触超导啊，还有就是怎么把量子力学和电子器件结合起来的早期研究。
说到量子力学，他描述的世界确实跟我们日常经验差挺多的。采访里有个比喻我觉得挺好，说电子不像一个小点点绕着原子核转。
不是那个经典的行星模型。
对，更像是模糊的一团，像波一样散开在原子核周围。
这个模糊或者说波动性是量子力学的核心，它意味着微观粒子的状态，比如在哪儿、能量多高，都是概率性的，得用波函数来描述，
不能说它一定在哪儿。
没错，只能说它在某个地方出现的可能性有多大。这跟经典物理里一个球的轨迹是确定的完全不一样。所以莱格特的问题就是，这种概率性、这种波动性在一个很大的系统里还存不存在。
而要去探测这种宏观的量子效应，他们用到的一个非常奇特的量子现象，量子隧穿。这个听起来有点像穿墙术。
哈哈，可以这么类比一下。你想啊，一个粒子，比如说一个电子，遇到一堵墙，它的能量不够翻过这堵墙，
按经典物理它肯定就被挡回来了。
但是在量子力学里，因为这个粒子有波动性，它的波函数会有一小部分渗透或者说延伸到墙的另一边。
意思就是它竟然有一定概率直接出现在墙那边了，没跳过去，而是穿过去了。
正是这个意思。这可不是什么理论空想啊，在咱们现在的电子器件里，这个效应其实挺常见的。
哦，比如呢？
比如你手机里的存储晶片，有时候数据会流失，可能就跟电子隧穿导致的漏电有点关系。或者一些磁性存储器也是利用隧穿效应，当一层墙，比如绝缘层，薄到只有十几个原子的厚度时，这个隧穿效应就很明显了。
明白了。那马提尼斯他们当年是怎么用这个穿墙术来回答莱格特那个关于宏观量子效应的大问题的呢？这里面好像就得提到超导体和约瑟夫森结了。
对头。先快速说说超导，就是某些材料在温度降到非常非常低的时候，它的电阻唰一下就没了，变成零了，
完全没有电阻。
对，零电阻。这时候呢，材料里的电子会两两配对，形成所谓的库珀对，进入一种特别的状态，叫 BCS 凝聚态。你可以想象，原来像气体一样乱跑的电子，突然之间步调一致了，
像变成一个整体了。
对，像锁在一起一样，能作为一个整体毫无阻力的一起流动，这就是超电流。我们平时说金属里电子像气体，那超导体里它们更像一种能整体移动的液体甚至固体。
我记得小时候科学课玩过那个用液氮冷却一个黑色的盘子，然后上面能悬浮一块磁铁。
没错，那就是麦斯纳效应，也是超导的一个特性。 所以超导的关键在于电子能进行这种大规模的步调一致的集体运动，这本身就是一种宏观量子现象。
那约瑟夫森结呢？
约瑟夫森结就是拿两个超导体中间加一层非常非常薄的绝缘层，这个绝缘层就是前面说的那个墙。奇妙的地方在于，库碰队就是内成队的电子竟然可以整体的碎穿过这个绝缘层。
还是碎穿？
对，还是碎穿，而且是库碰队这种集体去碎穿，并且几乎不损失能量。
这就是他们用来探测宏观量子效应的关键武器，这个约瑟夫森结。
完全正确。这个约瑟夫森结在电路里用起来啊，它的表现很像一个电感，但它不是咱们常见的那种线圈电感。它产生类似电感效应是靠库碰对碎穿这个纯粹的量子过程，所以有时候叫它动声电感。
明白了。然后他们把这个特别的量子电感和一个普通的电容器连在一起。
对，组成了一个 LC 谐振电路。这种电路咱们不陌生，收音机里调频道就要用它。
然后呢，他们测这个电路发现了什么惊人的结果？
这就是最关键的部分了。他们去测量这个电路的能量状态，按照我们熟悉的经典物理，这个电路的能量应该是可以连续变化的，就像你可以把收音机调到任何一个频率点上，
对吧？
但是他们发现这个电路，一个包含了可能几十亿个原子的宏观电路，它的能量状态竟然是不连续的，是量子化的。
等等，不连续，这意思是不是就像原子只能发出特定颜色的光，比如钠灯只发黄光，能量是一份一份的？
你完全抓到重点了，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宏观电路它的能量状态只能取一些特定的离散的值，就像原子有分立的能级一样，它表现得像一个巨大的人造原子。
哇，这太不可思议了，一个大电路行为像个小原子。
这就非常有力地证明了量子力学的那些奇特规则确实也适用于宏观系统。这不仅直接回答了莱格特那个问题，更重要的是它揭示了一种全新的可能性。
什么可能性？我记得采访里提到他们这篇论文是八几年发的，虽然引起了一些关注，但好像当时大家并不清楚这东西有什么用。
对，在当时它的直接应用前景确实不明确，但是这个发现的深远意义在于它证明了我们人类可以在宏观尺度上观察到并且有潜力去操控量子态。
打开了一扇门。
对，等于推开了一扇大门。既然宏观系统也能表现出量子特性，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利用这些特性来干点什么？比如说用来做计算。
啊哈，就跟差不多同时期物理学大家理查德·费曼提出的那个用量子力学来做计算的想法联系起来了。
完全对上了。费曼那时候就提出模拟量子系统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用另一个量子系统。这个想法启发了很多人，也包括当时还是研究生的马提尼斯。
然后到了90年代，彼得·肖提出了那个著名的肖氏算法。
对，能高效分解大质数，一下子就让大家看到了量子计算在解决某些实际难题上的巨大潜力，比如威胁现在的密码体系。这下子量子计算这个领域就彻底火起来了，马提尼斯也就很自然地把他之前做宏观量子效应的基础转向了去真正构建量子计算机。
看他的经历也是跟着这个领域一步步发展，在 NIST 做基础研究，后来去了 UCSB 开始逐步搭更大的系统，什么5个量子比特、9个量子比特。
对，一步一个脚印。
再到2014年，他做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加入了谷歌。
他觉得要造出真正复杂的量子计算机需要长期大规模的投入和团队协作，这在当时的工业界可能比学术界更优越。
然后就有了2019年那个轰动一时的量子霸权实验。
对，或者叫量子优越性。他们用一个包含53个高质量量子比特的芯片运行了一个专门设计的算法。
这个芯片核心部件应该还是约瑟夫森结吧？
没错，根基还是他当年诺奖的那个工作。现在主流的超导量子比特说白了就是一个个基于约瑟夫森结的微型 LC 谐振电路，
工作在极低的温度下。
对，接近绝对零度，让它处于超导状态，并且减少热噪声， 它的振荡频率大概在微波波段几个 GHz。
那怎么用它来计算呢？感觉好复杂。
嗯，是挺复杂的。简单说，就是用精确控制的微波破冲去照射这个量子比特。
像给它发指令？
对，通过不同频率、时长、相位的微波，可以把它设定在能量最低的基态，代表零，或者激发到高一点的能量状态，代表一。
但量子计算不是说可以同时是零和一吗？
这就是关键了。用特定的微波波脉冲可以让它处于零和一的叠加态，就是既是零又是一，这是量子计算一个核心的优势来源。最后读出它的状态是零还是一，也需要另一套复杂的测量电路，
然后把很多这样的量子比特连起来。
对，通过微小的电容器把它们混合起来，让它们能相互作用，执行算法。所以你看，他几十年前那个验证宏观量子现象的实验，真的就成了现在建造量子计算机的基本单元。
太奇妙了。那我们现在到底走到哪一步了？你刚才说谷歌那个芯片是53个量子比特，现在呢还是面临很大挑战？
现在领先的超导量子计算机规模大概在几十到100个量子比特这个量级，挑战确实非常大。主要问题是这些量子比特太娇气了，很容易受到环境里各种微小的干扰而出错，
就是所谓的噪音。
对，噪音很大，这就严重限制了我们能运行的量子算法的复杂度和长度，跑不了太复杂的程序，跑一会儿就错了。
那要造出真正有用的能解决重大问题的，比如新药研发、材料设计什么的，那种容错量子计算机大概需要多少量子比特？
这个业界的普遍估计是可能需要大概100万个这样带有 noisy 的物理量子比特，然后用非常复杂的编码方案把信息编码进去，保护起来，抵抗噪声，最后得到少数几个非常可靠的逻辑量子比特。
100万个，现在才100左右，那还差得远啊。
是的，差距还非常大。马提尼斯在采访里也提到，业界的希望是未来比如说8到10年能做出一些有用的东西，解决一些目前解决不了的小问题。但他同时也承认，这种预测经常会往后推迟。
嗯，可以理解。他离开谷歌之后自己创业了，好像目标是要在制造上功夫吗？
对，他现在的关注点或者说他认为的瓶颈是在制造上，他想借鉴成熟的半导体工业的经验和技术。
比如用那种做芯片的大硅片，300毫米晶圆。
对，利用用用材料公司这些巨头成熟的300毫米晶圆工艺，还有标准化的流程，来实现大规模、高质量而且成本相对可控的量子芯片生产。他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加速量子计算机规模化的进程。
他的思路还是先把硬件本身造得足够好、足够干净、足够精确。
可以说是有点老派的物理学家的想法，先把基础打牢。他也提到了 AI 的作用，比如可以帮助设计、模拟、分析数据什么的。
但他更强调硬件本身。
对，他觉得硬件是根本。
那采访里有没有提到我们中国在量子计算这方面的发展？听众可能也比较关心。
他提到了，他观察到，就是说中国有团队成功重复了 Google 那个量子霸权实验，显示了很高的研究水平。
这说明能力是很强的。
是的，还提到近期观察到，在美国 Google 发布一些最新成果之后不久，中国的团队也很快发表了水平相当接近的研究结果。我们这里只是转述他采访里的观察和看法。
明白，这是他个人的观点。
对，他个人对此表示有点担心，然后猜测是不是存在一种可能，就是国内的研究成果需要等西方先发表，然后才能被允许在国内发表。这只是他的猜测。他还提到，他希望通过采用美国先进的，并且可能在中国获取受限的制造技术，比如应用材料公司的设备，来试图保持领先优势。这完全是他在采访中表达的个人看法和他的商业策略考量。
了解了，我们只是客观转述。好，那最后让我们回到诺奖本身吧。这项工作从开始到获奖快40年了，这个经历对他来说肯定很特别。
过程还挺有意思的。他说，其实他和合作者们，大概是指莱格特和克拉克他们，一直都知道这项工作非常重要， 之前也得过其他一些重要的奖项，
甚至还被邀请去参加过诺贝尔研讨会。
对，那种会议往往是诺奖委员会在考察某个领域和千载候选人的方式，所以他们知道自己在名单上，
心里有数。
嗯，但他也说诺奖太难得了，后来他就慢慢调整心态，觉得不能老惦记着这个事儿。他说前几年诺奖公布那天醒过来，发现不是自己，会失落一整天，觉得这种心态不太好，
影响心情。
对，结果今年呢，他自己都有点把这事给忘了。诺奖委员会是凌晨3点打电话到他家。
哇，瑞典时间。
对，是他妻子接的电话。然后他妻子想，哎，这要是真得奖了，他今天肯定得忙疯了，各种采访什么的，得让他睡足了，不然他脾气会很暴躁。
哈哈哈，太了解他了。
高兴的是，因为这个奖能和很多年没怎么联系的当年的同事啊、学生啊重新联系上，一起分享回忆，感觉非常好。
真的是一段漫长又精彩的科学旅程。我们今天也跟着回顾了一下，从一个非常基础的物理问题出发，大的物体到底遵不遵循量子规律？
然后看到一个设计非常巧妙的超导电路实验，怎么就给出了肯定的答案？
在导向当时看起来似乎没什么用的发现，最终孕育了现在蓬勃发展的量子计算领域。基础研究的价值确实往往需要很长时间才能显现出来。
的确如此。最后这里也许有个点值得你思考一下。马蒂尼斯在采访最后提到，他现在也关注一个方向，就是用类似的技术，比如超导探测器技术，去寻找太阳系外的行星。
哦，用量子技术找行星？
对，也就是他早期参与过的一个领域。就提醒我们，今天我们习以为常的很多技术，或者未来可能改变世界的那些突破，他们的种子可能就埋藏在几十年前某个实验室里一项看起来非常纯粹、非常基础的研究里面。这些早期探索的影响可能远远超出任何人的最初想象。这个问题啊，留给你慢慢去琢磨。
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希望今天我们对尤汉·马蒂尼斯和他这场跨越数十元的量子飞跃的深入探讨能带给你一些启发。